各位听众，法国总统大选日益逼近，今年的竞选扑朔迷离，不断爆料，令原本较为平静、应该按部就班进行的选举活动步骤大乱。时至今日，并不被绝大多数法国人看好的极右翼政党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居然在民调中处于第二位的位置，有望在首轮选举中获得较多选票，进入第二轮的争夺战。如何看待本次法国大选？各路候选人的优势何在？选举最终将鹿死谁手？旅法学者、历史学博士刘学伟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刘学伟先生您好，首先请您谈谈本次法国大选竞选运动的看点是什么？
本次法国大选的主要看点有以下三个。第一，勒庞的势力究竟能升高到何处为止？第二，马克龙如果总统胜选，他将如何赢得议会多数？第三，费用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力挽狂澜？
传统右翼党在初选中推举出的候选人费勇，随即便爆出费勇家人涉嫌吃空饷的丑闻，令竞选运动陷入极大的被动。面对众叛亲离的局面，费勇呢却咬紧牙关，绝不退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否损害了党的利益？最终结果将会怎样呢？
这件事情至今扑朔迷离，检方和费勇似乎都有恃无恐。这很不逻辑，因为检方如果没有大体充足的证据，在这样的情势下提起公诉，如果最终无法坐实费勇的罪名，那法国的司法公正将严重蒙羞。而费勇自己应当比检方更清楚他的夫人是不是真的拿了空饷，他没有底气，真的不可以这样强硬，因为现在已经失去了一切转圜的机会，这两方必有一方错的。现在看去，在四月底五月初选举之前，这个案子绝不会有答案。如果共和党最终败选，费勇当然必须承担最大责任。的确是他个人的操守问题让共和党稳赢的局势崩盘。如果最后法庭还判他有罪或有严重过失，他的错误甚至罪过就更大，反之责任会小一些。但是败局已成，后悔无用。最近还有消息说检方要扩大调查的范围，绑架报还接着爆出关于 F 的公关公司的新料，看来费勇的前途真是凶多吉少啊。
那从目前的情况看，在民调中占据前三位的候选人分别是声称不左不右的中间派代表人物马克龙、极右翼领导人玛丽娜·勒庞以及传统右翼党派候选人费勇。按照您的分析，这三位候选人分别占有怎样的优势？
随着欧盟运转困难，英国退欧，法国的疑忧情绪日益高涨，随着移民危机、治安恶化和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三朵连在一起的乌云一直在起风降雨、电闪雷击，法国人的安全忧虑日深一日。勒庞的主要优势就在于在这两个问题上给出了最明确的回应。马克龙的优势，第一，在他的自由主义经济纲领能呼应法国和欧洲现在向右走的大趋势。他的第二个优势是他身居中间，可以左右逢源。他的第三个优势是长期以来左右两大党始终找不出解困之策，法国人想换个党试试。他的第四个优势就是他的小鲜肉个人形象。费勇的最大优势有两条，第一是他有一个完整彻底的向右转正纲，这基本上是法国今天所需要的，虽然也稍有些过于强硬。第二就是他背后有一个底蕴深厚的共和党，他若赢得总统选举，也会赢得议会选举，以后的施政就不会出现府院之争。
近来呢，民粹主义在欧洲普遍抬头，在法国，玛丽娜·勒庞似乎也人气空前，他有否可能在本次选举中胜出？如何解读民粹主义势力的上升趋势？
个人以为，勒庞这次就胜选总统的可能性还是微乎其微，无论如何第二轮还会有一个非极右的候选人与他竞选，这个时候已经多次显示神威的保卫共和联盟就会再次出动，让反对勒庞的候选人无论是谁以大比数胜出。但是如果这选前最后几周在法国出现伤亡惨重的大规模恐袭，那就难说了。现在已经可以看到 一个是俄方在第一轮投票中得票到底能有多少，离30%还有多远，第二轮投票肯定还会再多啊，就看能不能超过40%，然后就是看议会选举国民阵线能送进多少国会议员。到现在国民阵线只有一个议员在国会里面，由这些数据再加上具体情势，就可以较为准确地估量以后的比如地方选举极右势力还将如何演变，极右势力还会继续上升，这可能是大趋势，除非欧洲和法国的整体经济和安全局面能有明显好转，这件事情可是不容易做到。
选民呢，似乎对传统党派已经失去信任，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调整民众的心态，赢得民心，以避免极端势力强势崛起？
就这个问题而言，这次马克龙应该是打得最好了，迎合了法国人病急乱投医的心态。在3月20号的辩论会上，他也就以前几乎很少说到的移民问题发表了不算软弱，但也不够，好像还是不够强硬的意见。但是关于他派出的许多糖果的经费来源，他还是语言不详。他的最大短板有两个，之一是经验不够，比如这次电视辩论就他而言就是前所未有的经历。但他似乎还算得上舌战群雄应付一如，这已经让他的支持者喜出望外了。他的第二个短板其实更严重，就是政治实力不够，地方实力不够。他这次即使可以赢得总统位置，还是非常难以想象他的前进党如何能在议会中赢得多数，因为国会议员都是由小选区一个一个选出来的，没有地方的长期扎根经营，要赢得小选区的议席真的是很困难，而没有议会的多数，他有再好的政纲也会难以推行。议会政治有一个漏洞，就是反对党太过习惯于为反对而反对，因为执政党的成功总是对反对党发展不利，反对党总是太过经常地把自己的党的利益放到国家利益前面。不过还有一个似乎少有人说到的发展可能出现，就是共治，如果最终议会里共和党单独拥有或接近拥有多数，就是最大的，马克龙总统是不是只有选择一个共和党人来做总理啊？这样他的政纲是不是就必须和共和党的政纲融合？这样的双头马车能良好运行吗？第五共和国的历史上已经有过两次共治，似乎效果都不好，所以法国才修改了宪法，让总统和议会选举同时进行。然而世事难料，弄不好还是会出现共治。这次法国选民集中关注的就是经济和安全两个问题。经济问题上可以说费用和马克龙的政纲都有不错的回答，他们两个任谁上台经济上都应当可以有一些起色，但是是否足以扭转民意大局现在就无法说。安全问题似乎更难办，因为这不是法国自己单独的问题，它与国际尤其是中东的局势深切相关，本人既希望 ES 的事情今年就能解决，然后应该还会有一波 ES 的残余分子到处流窜作案的风险。叙利亚的难民至少不会再大批来嘛，最好还能回去一些。以后呢，这个安全局面，希望应该就能好一些。再要看的就是美国的特朗普新政在经济和安全两个方面是否有成效，还要看这两个方面的美国成效是否对欧洲都有有益的外溢效应。最终的结局，由现在的形势看过去，大家的意见都一致，第一轮马克龙和勒庞出现希望极大。共和党的费用很可能无法力挽狂澜，第二轮由保卫共和联盟保驾，马克龙的胜算极大，除非还有什么大的意外出现，比如马克龙也像有什么严重丑闻，或者是有大规模的空袭发生。
和整个欧洲一样，法国的这次选举呢，呈现出一个向右转的大趋势。关于这个大趋势的形成，您有没有一些更全面的诠释？
形成这个大趋势的第一个大背景，当然是西方已经持续很多年的经济萧条造成的大规模失业。远的不说，2008年金融海啸已经过去9年了，除了德国以外，欧洲大陆的经济形势还是没有起色，这让法国人觉得忍无可忍。相当一部分西方人认为，这造成这个局面的直接原因就是全球化，就是产业外移。但是2008年以后，这种外移已经基本停止，萧条的局面并无改善。是大家都假装看不见，新失去的职务绝大部分都在第三产业， 这些职务并没有被转移到其他国家，而是由于各种智能自动化而就地消失的。比如最近有消息说，五年之内法国兴业银行要裁撤400个分理所20%的员工。关于这个新问题，西方人法国人似乎在逆来顺受，并没有人在认真思考什么应对之策。要讲它原因呢，那就是相信那个科技进步一定利大于弊，这个叫做科技进步主义啊，似乎比所有的其他政治政权都更加的牢不可破，没有人有办法好像对这个东西提出异议。向右转的第二个大背景就是移民问题日趋严重，这里有一堵政治正确的高墙处理，人人都谨言慎行，我也不能例外。但是不方便说不等于问题就不存在，比如美国的特朗普显然就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突破禁忌而获得了许多选票，法国的勒庞更是如此。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已有的基本盘自然还会增加。再说远就是价值观和制度问题了，西方的普世价值的确高大上，对全世界都有巨大长期的吸引力，但是这套价值观面对现在中产阶级萎缩、贫富分化的问题、移民融入问题，似乎都显得效力不佳。建立在这套意识形态之上的西方制度似乎也失去了演化的能力，要演化就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美兰雄要求的第六共和国，更多的更直接的民主，这似乎又不能做。最后总结一下，法国人现在寄托的救星就是马克龙了。一年以前本人说过他是法国的小救星，没成想现在变成了大救星，本人祝他好运。但是如果他因为经验不足、势力不够而执政失败，五年以后法国就会重新继续向右转，当然那个时候还会有共和党与国民阵线的最后对垒决斗。费用因为个人的缺点且应对失当而导致法国失去五年宝贵的时光，责任就太大了。而这个选举制度太过的情绪化，被偶然因素介入太多，也不知有没有办法改善。
好，谢谢刘学伟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